各位弟弟爸爸，我等大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麦所收听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听众朋友对弟弟爸爸，我等大家直播，也是对咱的故乡，咱的岛的直播，有任何宝贵意见，要甲咱提供，我请你下批来给咱。下批地址是 rainbow 小老鼠弟弟爸点 net 点 tw， rainbow 小老鼠弟弟爸点 net 点 tw。那进前的直播，哆瑞咪有甲大家讲到中国的歌体追尾的事件，是怎样死亡的人数未超过35个人。那这个呢，其实不只是这件代志哦，真侪真侪这个事故意外发生的时阵，那个调查起来死亡的人数拢未超过35个人。这个是一个什么神奇的数字？什么魔咒吗？35魔咒吗？是哪会安尼呢？啊，为什么这个歌体消融了后？不是营救黄金72个小时啊，一天之后就赶紧这个车厢对决定拖拖下来，然后就给就地掩埋，然后迅速的恢复通车，是为什么啊？这个也许朋友都知道了，那因为之前这部跟大家讲的是怎样，因为意外事件都有一个35魔咒啊，跟大家举一些例子，这不是说青菜说的哦。第七月哈，就是顶个月，就是这车小龙啊，高铁因讲动车了哈，高铁的高铁，伊就要改用另外一个名叫动车。车本来就是爱互伊动的，你搁另外改好一个名叫动车，好这动车的名真正是脱裤子放屁啦。这动车相撞了35个人死亡，今年2011年六月湘鄂暴雨，35个人死亡。去年有六月、八月、九月。去年的九月呢，有這種糖流行，然后这款糖加死的，有33个人死亡。那讲伫台湾就是讲那个卫生署卫生局控制了不好势。过来九月，广东大水地质灾害，34个人死亡。八月呢是甘肃天水农兰，有那是大火，34个人死亡。六月呢，福建公西四川有那是大火。35个人死亡。五月是交通事故，在这辽宁33个人死亡。那2009年呢，看起来好像少了一点。九月时阵，河南平顶山矿难，35个人死亡。再往回推，2008年哦，这都真济啊哦。2008年呢，云南的土石流，35个死亡。九月山西乡村矿难。34个死亡。八月广西纳都煤矿漏水，34个人死亡。七月河北魏县煤矿爆炸，35个人死亡。奇怪哦，2008年很多的矿灾哈。六月是冰雹，34个死翘翘。五月又是洪灾，在贵州34个人死亡。同款五月，这个旅游车呢遭遇到滑坡，就是遭山。35个人死亡。过去阁有哦，2007年湖北宜万铁路石头崩落来，35个死亡。七月山东落大雨，35个人死亡。七月重庆落大雨，35个人死亡。四月平顶山煤矿爆炸，这个平顶山已经出现两遍了哦，33个人死亡。阁顶年2006年七月。江西洪灾，35个人死去。同样那个月，又一个湖南省的仙乌矿矿区又发生洪灾，35个人死亡，也是失踪。四月是山西宜州爆炸，35个人死亡。2005年呢，新安煤矿透水，35个死亡。江西上饶县高速公路发生爆炸，35个人死亡。2004年八月，山西临汾矿难，35个死亡。这一起推上去，2004年、2003年、2001年、1997年、1996、1995、1993，推到这边，宾馆都不够继续推落去啊！哈，有火车坎、客运车烧融诶，商场火灾诶，足侪洪水泛滥诶，搁有加州案啊，空难，那火车向来就卡。烟火厂爆炸，啊，足侪煤矿厂，那是漏水入去，无就是爆炸，等等这款的事故。奇怪吼，坦率所念的，不是33个，34个，袂35个，总是袂超过35以上，无人会36个以上死亡的，是安怎呢？ 到有这么多好的事情，是怎么没36个？因为啊，只要超过36个人，他们的市委书记就要去让特职，不管什么事情，你希望人数超过36个人，市委书记就要被撤职。这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不管任何的事故，一发生就注定希望人数被超过35以上的人。所以这个国家一片和谐，无死介济人，每天死一点啊，死一点啊，尔。这是伟大的中国，这些东西，这些死亡人数呢，在这个新闻上永远找不到真相。为什么？因为这些新闻就是在帮忙到和谐。那这款的国家就是当今的皇上呢，想要以外的国家，任何他没有能力谈好做的，他都要用人这个国家来帮助他，来救他，拉抬他，保佑他的政权。这个温州高铁修拢，近前呢，因个伫这后壁个国家一直在推销因的高速铁路，讲因的技术偌好都偌好，因的这个高铁呢，速度是全世界第一的，啊，这是因家己自创的，啊，当然这嘛是分家规的。近前呢是因跟日本合作，初步的时阵，后壁呢因对日本遐把这个技术淘汰过来，然后日本就去用他去边啊，然后再来讲这是因独创的，啊，好加载。哦，因家日本太个边啊，我不知道这个车小龙因都借口啊讲，啊这都日本的技术啦，所以小龙啊，你这样发生这款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拢会发生。那因讲淘汰来技术，家己阁无好好啊做，无好好啊做，阁要讲推销去别个国家，好加再车小龙，啊无别个国家去用骗去免赚，不只是中国人民，让中国讲是35个人，伫别个国家都不只是35个人啊哦，而且吼、哦，因进前都一个退休的。工程师就说他永远不去坐高铁，因为安全的问题，所以内部根本就是有问题。因中国的高铁是维稳的政策之一，2008年的时候金融风暴啊，温家宝用四条来救他的经济，结果呢大部分的钱都落在铁道部，所以这也是一个真有钱的单位。啊，这有钱的单位呢，自从他们的铁道部长刘志军落台了后呢，因跨药的这个速度呢，也给减下来啊。这些种种的迹象就显示说，这个高铁绝对有问题，绝对有贪污的事情在里面。因做这款高速铁路，是要夸示向他的人民夸示，讲咱的国家真荣耀，真真进步，有全世界上好的高铁。结果嘛，发现全世界没发生的这追尾事件。更加恐怖的是说，他们要策划在这个台海、台湾跟中国之间呢，要做一个高铁的隧道要连起来，哦，中国来跟台湾就变真紧了，用海底隧道把它连起来，用他们的技术哦，这不是当时的饮食在里面，那真说起起来，你敢去坐不啦？他们是不太多松快呢，当然这可能是其中一项而已，还有其他的方式哦。以前有台商要去中国投资的时候，有个理由就是说，人家国家很稳定，人家的国家不三不五时就有人怕街头，要抗争，要抗议，就要要求政府怎样怎样，政府政策下来说什么命令下来呢，就有人要抗争，就有人不好，每一个人就都为着自己的利益在那坐来坐去，叫做生意都很难做的政治斗争啊，让生意做不下去，台湾都不稳定，所以要去中国这么稳定的国家来去经商，是哈，因真稳定，只是呢，安怎死的你拢唔知，嘛无人会知。 唔知道听众朋友会记得无吼？进前在讲阿郎伊古道这个存废的时阵，要改抢救的时阵，有讲到说阿郎伊古道呢，其实有足侪这个台湾历史的足迹及来宾，包括牡丹社事件。那当时候有提起一个人的名，叫做潘文杰，讲在这个牡丹社事件的时阵呢，他在那边奔走，有他的身影底下。所以呢，引起了这哆瑞咪的兴趣啊，因为在咱的历史课里面，从来没听过潘文杰这个人。那他到底是谁？所以就给他查一下看看。在这呢，就给大家分享。那潘文杰是东西廊桥十八番社的大头目，不过很奇怪哈，他有一个汉文的名字哦。那他是当时候的斯卡罗族。基本上就是以男族为主的混血民族，这里面有包括台湾族、阿美族、平埔族，甚至是汉人，所以他统领了一个蛮大的一个社。这东西呢是上界有影响力的。这东西的风冈溪以南的幸村半岛，差不多都是斯卡罗族的势力范围。来往廊桥卑南道的行人，也是移民者，一般都会去找潘氏家族的后裔，以保障路途的平安。甚至呢，在1887年的时候，在建造鹅銮鼻灯台，英国技师泰勒，他就说服潘文杰陪他入卑南来旅行，可见当时他的名声真有。那这个潘文杰有一个汉人的名真奇怪，其实呢他是跟他一般的斯卡罗族的血统而已，他的父亲是道道地地的虾车车城乡的汉人，而母亲呢是原住民，是猪牢宿舍的大头目的血脉。那他出世没多久了就被收养了，去给大头目的小弟卓奇赌来收养。后来因为帮助他养父调停牡丹社事件有功，所以才继承大头目的地位。那这卓奇赌就是他的养父，又是什么人？他是卑南族跟日本社的人，后来是南迁去恒春半岛恒春半岛跟当地台湾族人来通婚，所以呢生活习惯就渐渐变成台湾化。那这个特殊的族群就成了斯卡罗族的主体。这潘文杰呢，他本身是大头目的小弟的养子，后来他的养父呢又变成了大头目，那后来呢潘文杰呢也变成了大头目。那他本身就做有外交手腕，然后在日本时代的初期啦，他做下十八社的大头目，无论是对外的事件还是对清朝对日本，这三方的关系都可以维持很好的互动，都维持很好的关系，变成是一个南部原住民社群跟官方的交通管道。所以呢，伊就变作日本初期会当顺利管理恒春地区原住民部落的关键人物。那伊是从收养的嘛？那他的生父呢？又是谁？生父呢？其实是一个汉人，是一个汉人，那姓林，所以伊本来应该是姓林。所以底下网络上面呢，我就发现到有一个部落格也讲，原来他们家应该是姓林哈，就是伊后代子孙打起的。一直在听他父亲在说他们家不是姓潘。那后来他也是看到了这个潘文杰的历史故事了，这牡丹社的历史故事了，他才知道、原来他的本姓、他们家如果说较传统的是应该姓林。那这个潘文杰的外交手腕到底是怎么好呢？说在1867年要同治六年的时候，有美国船啊罗发号有那是在那个恒春附近啊发生船难，那引起美国跟廊桥地区原住民社群的冲突。那时候呢他的辅佐他的养父呢订合约。再来1875年发生日本攻打牡丹社的时候，他的船啊各社的头目向日本来导航，替日本来开导，避免战争。那时候有发生了冲突，那死伤也真多。那1875年，那时阵牡丹社以后， 清朝才开始认真要经营台湾，然后他在廊桥的社恒春县，那潘文杰的表示伊要愿意协助建筑恒春城，所以呢，当时候才获得官方的祝圣叫做潘。所以台湾不晓得有多少人哈，伊的姓不是本地的姓。那有时候那公族谱啦、家谱下回，根据你的姓去追溯。那一旦你根据你的姓去追溯了，常常就会发生错误，因为这个姓已经不是本来的姓，所以真多的人会认错祖宗。那有时候他们并不是说属这个人的姓，是属归宗这个姓哦。好，成功了，帮忙这个平定。在当时清廷的眼光来讲，就是乱嘛，哈，就帮助平乱，也就有功，有功的未改数决心，很奇怪呢。让姓赫赫的讲改决心，买被创下，安尼叫做进功，因为嘛干嘛进机关哈？当时的人就是安尼想，人是讲姓不改名，做不改姓嘛。中国人是常常安尼讲，啊那怎么把人家姓拢改掉哈？名改掉，这哪是光荣嘞？啊，伫清朝的时阵呢，伊嘛是真配合这個。清廷的政策啊，平定一些其他的什么乱世的，上十八岁下十八岁乱世啊，所以呢嘛，修皇叫五品官位。这个后尾啊，清廷退出掉台湾啊，日本入来统治台湾了后呢，伊游玩一直对日本官方施出善意。啊，当时潘文杰任务的是，劝恒春出场所附近的这国社来归顺日本。啊，日本人伫色马里跟原住民意见不通，发生严重的冲突，嘛是伊来调解化解。那伫这个清朝退了，日本人入来这个初期呢，嘛发生伫台东地区发生讲清朝的将领呢煽动兵啊来控制的代志。迄当时呢，潘文杰的陪日本官兵主导当地原住民组织义勇军来扫荡这些清兵的将领。罗贝亚扫荡清兵来行宫，罗贝亚呢搁一挂余土走入去翻盖，那去到被圣东关主兵包围行孙的时阵，然后潘文杰当时又挺身入城来化解危机，缴械归顺日本人霸瓦人。啊，在日本时代伊嘛是抗战关主兵啊，像猪牢宿舍设置。国际团习所，然后看管住民的地主去读书啊，推行翻改的产业，所以在日本时代，伊阮啊，和日本真重用着。啊，伊跟日本跟清朝的政权的合作呢，和伊个人的声望真大，啊嘛维持乡村所在稳定。不过嘛，因为安尼吼，迄当时乡村户一代下十八下大头目的势力啊，同时呢。快速的流失。在潘文杰过身的前一年，总督府将伊统领大部分的藩辖纳入普通行政区的，变成平地的法律了哈。因为当时日本还有区分平地跟原住民，用不同款的统治的制度，啊，纳入平地法律的爱向官方来纳税啊。这时候呢，下十八岁下十八岁大头目的势力就完全去予取消去啊！日本统治者就顺利收编下环地区的原住民势力。那因为安尼，在予闽客东华压力之下，伊的囝呢，伊的后代都拢渐渐刷去牡丹续海家定居，希望讲会当恩小关注别人新婚。这是我搜寻第二届潘文杰一夜事迹。那这段事迹，我讲嘛不一定讲完全正确，或许网友呢会当找到更加侪说法出来。那当时发生这牡丹下代志吼，关注别人那死真侪人，那死真侪人其实真正是关注别人因诶武力抗日本来必须被避离的清廷。清掉嘛不被查，那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呢，潘文杰一受酸掉的是退海，我打不过你，那我就跟你合作，我就融入你。所以不管是清掉还是日本，啊，伊拢肯定做配合的。那很多人会讲说，你出卖嘛，你不顾头嘛，人什么人伊就挖什么人，甚至你个配合这外来的政权，啊，组织军队来打家己的人，啊，打其他原住民。像潘文杰伊这公告是要安怎讲呢？伊的配合呢，和乡村半岛会当维持较稳定的状况，较袂牺牲很侪人。可是呢，也因为伊的配合， 出入原住民的文化消失去，因的头发的色彩去被取消去，他的语言他的文化都没去。那如果我们出入那种的时代是要怎么做？其实我也很困惑。那说到牡丹社事件，那我们就来复习一下牡丹社事件。在我们的教科书里面也没说多少，只是说到、日本人为了要占领台湾，所以呢借这个事故，就是传染的事故呢，出兵想要垂涎台湾。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更加详细内情是什么？日本人想要爱台湾是确实的啦。在这1609年在17世纪德川家康的时候，他就两遍来到台湾，想要来招降这些原住民，希望他们可以对日本进攻，一直都没成功。那时候就开始在考察台湾的港口的物资了哦。后来呢，在19世纪的时候，就是1871日本明治四年，清朝同治十年的时候，有船队啊，宫古岛、八重山岛的船队要向琉球国王来进贡。那有一说是说琉球的船队要向清朝进贡。他说其中有一只船呢，拄着大风雨，船飘散，搁浅在这八窑湾。八窑湾就是满洲乡港口村的附近。迄阵总共有69个上岸，其中有三人吼去哦海印。更早，结果有66个人抓入原住民高士佛社的领域里面。那高士佛社原住民呢，就热心传领难民去社内休息，那跟照顾，给他吃，给他住。结果呢，因为文化语言不通啊，三省五会，难民呢，抓心生恐惧啊。集体不告而别。那当时候的高士佛社民呢，不了解因不告而别的原因，所以啊，也心生怀疑的，怕因危害到部落的安全而追杀这些人。所以这当时有54人去用台死，而有12个人呢，遭到保利庄。保利庄就是海角七号一派出所的所在。啊，经过汉人。一个杨有望的搭救，加改用一些物资跟原住民交换之后，然后才被送回琉球。那在日本人伊能家居的记载里面呢，他是这样写的：那当时这66个人上岸之后，等到两个中国人抢劫他们的物件，并且呢，又跟他们说，你如果再向西去，他们就等到会斩人头的大人。那这些难民啊，发生传染的难民呢，他不知道说这两个中国人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同伙，也不敢抵抗。那他们这样讲，就说要叫他们向南走，然后就带领他们向南走，他们也跟着走。后来到暗时的时候，叫他们去山洞过门，而那山洞又不够大，没办法容纳这样多人。那这些难民嘛，觉得说很不安全啊，也没办法信任这两个中国人，所以啊，后来他们就决定自己走，就往西走。各位呢，他们真的看到村落，然后小公可以求救一下，结果出现的人就是那个耳朵长到肩膀的大人，大耳人。那这个这就是东西牡丹社的高士佛社。那根据伊能家居的记载是说，他们呢真热心感宽待，给他们休息的所在。但是呢，半夜够一个人哦，入来抢因的衫，隔天呢，佮甲因叫出来，把衫扒了了，啊，佮甲因讲，因要去打猎，叫因留落来。结果这60几个人，伊就惊，就害怕了，伊就不爱留来，就硬要走。他因为双方的语言也不通，原住民嘛，唔知讲这的难民到底是存什么心哦，是唔是间谍啊，是甚物货？因的招来不幸没有。所以高贝尔总要赶紧抬死。那其实呢，那根据伊的记载，应该是的，都得是两个汉人赶紧攻击大耳人的刚斩狼头哈。所以他们心里其实是真惊，是有戒心的。就算他们被招待，也是会惊。所以不管罗贝尔会有发生什么代志，他们到最后都是一样会逃跑的。结果就是安尼发生误会。那根据原住民的伊的讲法。好，因周身的公法的公，因的真的赶紧交代。那照他们当地的 习俗教育的文化，就是说他们呢不能不告而别。如果是不告而别，就表示说因另外有什么一个不良的企图，那为着要保护因的家己的庄啊，因的社，所以才把这些人害死。所以整个事情看起来应该就是一场的误会，风俗不同款，语言又不通，才互相产生怀疑。那最后呢，就发生有人死亡的代志。啊，迄当时，因是十二个皇上等于琉球之后，琉球国王来请日本出兵，讲要讨功德。啊，其实迄当时哦，所以这边我也觉得感觉真奇怪。迄当时诶，琉球呢是向清廷来进贡的，嘛甚至有向中国交保护费，不过因来向日本来讨救兵呢，真奇怪。而且那东西清朝是算作一部分统治台湾的，而日本呢是根本就没有台湾的任何一点啊治权呢。当时候的琉球国是萨摩藩、安尼亚德四个小国家都爱两边讨好。那当时候呢，日本的向清国的进户来搞下，就是日本的副使柳原前光在向中国的中立联盟大型毛厂西来搞下的。结果呢，这个大埔市这台湾都是清朝的领地嘛，唔免日本人来麻烦。啊，唔过另外他又讲说，台湾原住民其实是化外之地啊，政教所不及的所在。那、啊、所谓的化外之地的意思就是说，根本都不受清国的通敌。其实清国当时的无力，伊的国力嘛无法度来管这原住民啊，他就放回去，因根本都唔免向这个清国来交税啊，是纳贡。其实是独立的王国，清朝的势力跟他敌邦了，邦了的伊南甲伊东全是台湾人的所在。那既然清朝这样子讲明了，哦，这是化外之地，政教不及，那、啊、就是宰令出力啊嘛。于是呢，这东西经过了激烈的争辩之后呢，的对行村所在发动军事行动，这就是日本进入比现代化国家的第一次的海外武力行动。那、啊、这已经是在琉球南方台西三年以后的代志。那清朝呢，其实这东西消灭了郑成功的政权了后呢，对台湾的态度就是不主张纳入版图，也这儿小岛嘛，没什么路用啊，没什么利用价值，所以当时采的很消极的政策啊，禁止岛海，禁止什么，禁止什么，就是不去开发它，那八省要给它放弃。所以在讲日本要打台湾恒春这些原住民的时候，他也不置可否，这样也他们的事情。所以一直到1874年呢，日本的远征船队船舶已经集结在长崎了。那时候呢，在这英国美国列强使节强烈质疑之下呢，伊游完对廊桥湾登陆侦察。而迄阵呢，清廷呢的乔治麦马皇看报纸才知道哈，就是其他国家的使节跟他们讲了，喂，日本已经出兵啊，他应该才有这个代志。那当时候日本军呢，抵界四点 K 遭受牡丹社的原住民的狙击，后来日本的西乡从道义的东关3600人哦，蛮多人的分三路进攻，而、啊、牡丹社为首的抗军呢，的抵界石门，这所在石门天险处来会阵。那排湾族战士跟牡丹社领主阿禄，因的底下囝丁丁十二人的东丁阵势嘛，伤真济人。啊，日本人是伫黄冈的汉人王马索跟黄文良的协助之下顺利进攻。那两方的武器实在是差太济，所以其实排湾族的战士无法度抵抗日本人，结果牡丹社就被攻陷了，而被屠杀。迄当时余众呢只好躲去深山，所以在这个石门这个地方，到今嘛还有一个石门古战场的古迹，上面呢还有一个石碑，尽管刻讲“澄清海域还我河山”，啊底下一旦跨的居高临下，它是一个天险，然后下面有溪流有平地，那两边是山夹掉的。啊，另外一个纪念碑，那个墓吼，就是古在西南向台西迄个所在，那个地方呢，然后一个墓底下。然后机会买当去这两个所在来回想一下当时的状况。那原住民是无法度对抗日本兵的，迄时阵诶斯卡罗部落呢，涵盖了当时廊桥18番社，叶桃郎就是潘文杰的出兵来调停来协调，参日本军来搞事啊，答应讲约束其他的部落来参加反抗的行动，并且佮送礼物给日本的将领，表示要归顺。 所以叫停整，啊，就这样子都流色色，牡丹色、奶尔色、高斯佛色抓导航，啊，搁底其他桃郎的斡旋之下呢，大龟纹色嘛导航啊，啊，伊关下背部落嘛赶快去红港来导航，东部的所谓大鸟万色嘛都流色色来导航，迄时阵其实日本人阵势也并无济。才死了12个人，啊，丢上马家17个人。不过呢，上盖要命的是瘟疫，有3000多的兵啊，因为瘟疫死血都500多人，战死的才12个人哦，病死的确实500多个人。搞贝亚呢，他们日本也就不想再战了，就跟清朝达成一个和议啊，就是北京条约。清国的政府爱承认日本出兵是保民义举，保护人民的义举哦。那讲台湾是伊统治伊领土，别人来侵略你，这是真大条的代志啊！你搁爱承认讲哦，这是保民的义举，所以讲当时迄个清朝啊，非常非常的无能啊，无能真的是害死人民。这时候呢，这个牡丹社事件的胜者被收啊。啊，对这个牡丹社啊，事件了呢，本来对台湾是一直哄哄啊，这个清朝呢才开始认为事态严重了哈，才开始积极在台湾那边扩张伊的势力的，派沈葆桢啊，台湾开山抚番哈，就是用武力的方式来侵略、镇压这原住民族，用撇东湾这民番开沙条通往当台湾的越岭道，这个那像一啲原住民的传统的领域，插三支来刀同款。首先受到波及的是斯卡罗部落加大龟文部落，斯卡罗是恒春下番啊，大龟文是恒春上番，那拢叫人还那个地儿。阿斯卡罗部落呢，慢慢的势力就消退。那斯卡罗部落呢，并不积极的反抗，他马上就投降了，并且协助清朝来建筑恒春城。而当台湾的部落是甘愿成为附庸，就仗着清国的撑腰呢，来欺压附近的部落。而大龟文部落呢，是誓死抵抗，结果接受到清国军队的残酷屠杀，那就是内外失头社之役。台湾族的抗军死伤差不多300人，而清朝的死伤呢是2000人。所以原住民真的是骁勇善战哈。但是人少还是抵不过清朝，所以牡丹社事件呢，都可能造成恒春地区的阿美族跟平埔族台语往东台湾北迁的重要因素。一批批的移民啊，经过南回的海岸，迁移去台东的近郊、东海岸的南段，然后在花东纵谷南段。那牡丹社事件，日本人跟原住民相台，原住民已经失踪，结果事件了后。清朝决定要好好啊来管理这的原住民开山抚番，结果原住民又是一番的牺牲。在1877年大港口事件、1878年的嘉里湾事件，拢是清国的军队屠杀原住民部落，造成幸存的原住民迁移至东海岸的花东纵谷中北段的观音。所以原住民的这个历史嘛是真正真悲伤哈。其实这个阿郎伊古道上面也是血泪斑斑呐，拢是因为外来强权的这个进入。遭遇到屠杀了后呢，人家呢一直刷一直刷。咱讲迄阿郎伊古道这段，从牡丹乡旭海到达人乡南田聚落，迄东西会当保留落来，是因为戒严的时阵国防管制，啊，台湾的公路网全部通过这段，所以才有法度这个古道保留到今仔日。啊，也古道南段本来就是原来斯卡罗部落的领域，啊，北段呢就是牡丹比较大武乡南新村。一段是大龟文部落的辖地，那大龟文部落团都要讲过，在这个清朝开山抚番的时候，搁去用刀杀甲一堆吼，死300个人，所以即马恒春这旭海啊，变作是成恒春半岛仅存的阿美族聚落，除了斯卡罗部落的桃郎潘文杰后裔伫家定居之外，这里那是阿美族人的根源。那底下呢，每一个族群的移民呢，有煎煎熬熬，但是本质上东西被迫流亡，真的说是家破人亡，伤心泣血，官路险哦。 那这个政府的武林真的是害死人民哈。清朝既然已经打败了郑成功，啊，根本被用心经营，啊，家己呢内忧外患个一堆，啊，也不知道怎么治理。那经过牡丹峡事件了后呢，去用圣洁的翠佩料再加工，哦，这个所在有哪做侪人要爱的呢？然后我自己还给他哄哄，底下个蛋里边啊。然后呢，牡丹社事件一个，他承认说，日本的出兵攻打牡丹社呢是保民义举，所以丁禹公那时候向清朝进贡诶，这琉球王国呢的丁禹，清朝承认了，以袭日本的藩属啊，所以他也失去了琉球。后来这琉球因为日本的这改革。现代化了就被设成冲绳县，所以冲绳县呢伊嘛是有一段真辛苦的历史。我记得有一首日本歌真流行的一首歌哈，用冲绳的特殊的乐器跟腔调来唱，来唱出伊的历史，所以嘛是一段真辛苦的历史的。那光对这段历史来看，一个小小的部落或是一个小小的国家，以这强权之下，伊要那保存伊的生存。那那话了，其实是真正一个真重大的课题哦，爱非常有智慧啊。那你是要保佑你的生命，保佑你的香火，会当延续落去。不过你会丧失你的文化，丧失你的历史，整段历史被淹没掉，丧失你所有的记忆，甲你的语言，也是讲你要抗争到底，把这个精神留下来。但是到最后也可能是死伤惨重，到最后也可能还是一样不得不向现实妥协。这些看抗战的时候，我们到底是要怎么抉择？那在一个处在弱势的地位的时候，是不是呢你必须要做某种程度的妥协，但是要极力的保有自己的文化。那要跟谁妥协？当然是跟有民主观念的国家来合作，你不要跟那种亚蛮的国家来妥协了，那你就必须要用外交的方式来去执行这些平衡了。这是我个人粗浅的想法，不知道各位网友有其他的看法不？其实我们台湾的处境也是这样哦。你如果向阿爸的国家无人性的国家来妥协，后面是被消灭。你如果对民主的国家有人权观念的国家来合作，你还能够保有你自己的传统，保有你自己的文化，是不是？不过照现在我们台湾的情形来看，政府以外的对象已经不对去了，人民不忙的对象也不对去了，为了一些糖仔饼，一直向集权的国家，制度不健全的国家划过，放弃了世界其他真有制度、真民主、真有人权观念的国家。而且在牡丹峡事件，这清朝所表现出来懦弱和无能，像现在的国民党政权同样啊，同样完全无法度保护自己的人民。就说这杨淑君在中国比赛跆拳道，让中国用阿波给他做掉这种小小的事情，就没法度替他讨公道了。这个政府要保护我们什么会？中华民国这个看板给自己的政府一点一点一直占掉，什么会叫做 Chinese Taipei？ 在国外比赛，香港队叫做中国香港，台湾呢叫做中国台湾。你连尊中华民国还在存在吗？你连尊这个政府有在保护中华民国嘛？如果你若真正要爱保佑你家己的国家，以即马民主制度来讲，都袂使选现在现任的这个政府。确实，原住民无一个国家来保护，所以遭受着真凄惨的折磨。咱台湾若无家己一个国家来保护咱家己，咱同款，互人抬，互人挂。尤其是当你依偎着这个野蛮国家的时阵，命运会搁较悲惨。那不管以外什么人，不管要做什么程度的妥协，上最重要是自己的语言文化，自己的历史一定要保留掉的，要有自己独立自主的观念，有这个坚定的信念，才能生存下去，才能让自己强大，那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他清朝那当时的懦弱无能，全世界都给他看不到，都叫他是一只抓虎纸老虎。日本经过这个事件了后，也认为说中国是一个软弱的国家，他有法度给他吞下来。那台湾这个政府呢，自我放弃的情况之下，别人也会想说要给你拿下来，有哪是倒定泥甘，别人也会想说我若要帮助你，要保护你，才有这个价值，甘愿牺牲我的人民来保护你。台湾人家己我们爱想好清楚。今天的故乡，我们到时间已经到了，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